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哈。我就是5月26号到6月13号回中国看望父母，和家人一路都平安，平安的回来。可能大家回来的时候看见我脸上有这个有些什么，有些疤痕，是做了一点美容的小手术。感谢主。在中国的时间过得很快。就是2个多星期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能够亲眼见到家人，跟他们在一起有一段的相处的时间，都是上帝的恩典。我的父亲今年83岁，几年前开始有老年痴呆的这个症状，然后也是越来越严重，很多人和事情都记不清楚了。看见我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认识，有的时候就不认识，所以都不认识他的儿子，所以这有时候让我觉得也是心里面有点难过。他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但他现在也常常走丢，找不到回家的路。但很神奇的是，他每周日去家附近的教堂，他都是他自己去，然后他知道自己去，自己回来，然后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他走其他地方，他就找不到路了。我父亲是2008年来加拿大探亲的时候信主受洗的。他虽然对真理明白不是很多，但是知道每周要去敬拜神。我的母亲还没有信主。这次回去的一个成果就是我母亲答应我，她可以有时间的话就陪父亲去教会，因为她之前一直是很拒绝的。然后我有三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他们都还没有信主。我的三姐脸上她有那个严重的过敏，然后为她祷告，然后她说如果上帝医治她的话，她也一定会去教会。然后我的弟弟他在思想死亡带来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也只有信仰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家人他们将来都能够信主。家人能够信主得救，是我相信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一直向神祷告祈求的一件大事情。不管我们在地上与我们的家人有多么美好的关系，我们终有一天要因为死亡而分别。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才能够与信主的家人在天堂相见，且是永远相见。我们在地上与家人在一起的美好的回忆，经过死亡与复活的洗涤，我相信留在天上的一定是最美好的回忆。这次回国主要是去看望家人，也被主使用做了一些侍奉。于是在家乡的这个教会讲了一次道，然后讲完道之后，然后为那些就是年长的那些弟兄姐妹，然后一一为他们按手祷告。这种都是老人家，这种感觉，这种他们是好需要牧养。另外我也做了一件比较大胆的事情，然后通过一个亲戚，然后去与政府沟通，然后政府答应为这个教会修建一条这个平坦的水泥路，直通到教会大门口。因为现在的路是一条那个非常狭窄的乡间小路，大概只有这么宽的一个小路，老人在上面走是很容易摔倒的。然后我是通过一个亲戚，他是记者，然后他去跟政府交涉，然后那政府看见是记者来了，然后他就答应要去修，要不然一直拖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然后后来有机会去了一趟成都，然后为杨桐弟兄的姐姐还有他的一个朋友施洗，他们慕道多年一直没有受洗，因为在国内的现状是很难真正牧养他们，所以我也鼓励他们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网络上的读经学习，还有查经等等，可以在真理上面不断的长进。现在真的是很感恩Room 跟我们开通了一条可以远程牧养的这个途径。就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一直通过这个 Room 一直在牧养在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成长得很好。如果大家认识国内的家人或朋友有这样的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讲，我们一起来帮助他们认识主，跟随主。上周是父亲节，徐沃豪博士他借提摩太后书分享了为父的心。大家还记得他讲了三点吗？第一点，他讲的是有关爱，要以爱为先；第二点是要有鼓励，以人为重；第三点是有教导和榜样，就是以信为本，以行为要。我今天继续分享关于父亲的信息，题目是父子情深，是关于雅各与约瑟的故事。我们知道雅各与约瑟的故事 这对父子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记载最多、最详细、最感人的父子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去体会、去思想、去学习我们与我们父亲的关系，我们与我们的孩子的关系如何。在圣经创世纪中有许多精彩的人物故事，其中记载比较多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孙子雅各，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记载的不是很多啊。然后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孙子雅各，这个篇幅也是很多，然后以及雅各的儿子约瑟，这个篇幅都是很多，都是超过十章的，差不多超过十章的内容。亚伯拉罕对神坚定的信心使他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啊，我们这个都是知道的。然后呢，雅各呢，他的孙子雅各呢，他的个性是比较强的哈，一生争强好胜，然后但是也是起伏跌宕啊，最后他完全顺服于神。约瑟呢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啊，经历了很大的试炼，这个约瑟，但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雅各被神后来改名为以色列啊，这就是现在以色列这国家这个民族的名字的来源。然后雅各他是有四个老婆啊，这四个老婆为他生了十二个儿子，约瑟是排名十一。约瑟和他的弟弟便雅明是雅各最爱的老婆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特别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孩子，因为圣经说约瑟是雅各年老的时候生的。根据圣经的其他的资料，我们可以计算出雅各生约瑟的时候，那时候雅各已经大概91岁。另外雅各特别偏爱约瑟的原因因为他是他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所生的，并且约瑟的金钱可能也蒙雅各所喜爱，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讲约瑟是雅各所爱的儿子。但是雅各的问题是他将对他的这个儿子约瑟的爱特别彰显出来，特别为他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彩衣导致这件事情导致他的哥哥们就是恨约瑟，不与约瑟说和睦的话所以其实雅各为他的这个他爱这个儿子就好了嘛，他还特别给他做了一件彩衣装，他凸显出来，所以真的是叫做大张旗鼓去爱约瑟清楚的去告诉其他儿子约瑟是他最爱的儿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在拉仇恨，对吗？因为当时人穿的外衣大多是非常的朴素的你看在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三千七百年左右之前那时候能铸件彩衣的话，那是只有王子才能穿的。所以约瑟的外衣是那种那时候王子才穿的那种衣服，长袖长袍，色彩鲜艳。这件外衣成为雅各宠爱约瑟的标记，也成为恶化哥哥们与约瑟关系的一个催化剂。也许在当时当地的文化当中这种偏爱是常见的，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偏爱却是常常是家庭矛盾的一个起因。我们也要从这里面可以去学习教训，如果我们有多个子女的话每个子女都有他自己的特点，长处与短处，父母偏心于自己喜爱的孩子常常是难以避免的，对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有多个子女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偏爱常常会引起孩子们之间的嫉妒与纷争，产生家庭矛盾。所以做父母的尽量我们不要偏心，对不同的孩子要服从相同的爱心和关心。雅各在年幼的时候就是被他的那个母亲所偏爱，而他的父亲则偏爱自己的那个双胞胎的哥哥以扫然后最后导致是兄弟不和雅各用诡计夺了以扫长子的名分，后来雅各被迫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面。雅各他没有从自己过去的经历当中学习到教训，而他现在把对约瑟的爱特别彰显出来，为后面的悲剧就埋下了隐患。大家知道我们家有四个孩子经常会有人就是可能在看到这段时候会问我，就是四个孩子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孩子说实话我没有特别偏爱其中的一个，因为我知道从这个雅各的这个教训当中学到了很多 教训，我不敢特别偏爱其中的一个。虽然说每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啊，老大是儿子啊，今年九月份就要上大学了啊，他的个性比较温和一点啊，然后也越来越懂事。老二他是女儿，话不多，但他从来真的没跟我们添过麻烦。老三是小儿子，大家长得最像我哈，他们都说叫小蒋勇啊，他真的是很聪明啊，但是真的是也很难管。我在四个孩子的电脑当中都安装了那个父母的那个监控软件啊，其他三个他们都乖乖的去根据我设定的规则来使用。就这个老三，我跟他装电脑上面装了这个监控软件，没几天他都给我破坏掉了，让这个监控软件一点不起作用。我连我这个学计算机的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把它破坏掉的啊，这是这家伙太厉害了。然后老四是小女儿哈，她是一个她有很多创意的想法啊，但是呢，她经常教她做事情的话，她说的话说的最多的就是要等会儿马上，但是一等就是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见动作。所以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每个孩子啊都是很宝贵的，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都要平等的去爱他们，使他们感受不到我们有偏爱。我们自己不要偏爱孩子，但是我们可能我们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像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更大一点，一般都是可能都是有好多兄弟姐妹，对吗？那我们可能自己被父母偏爱过，或者是忽略过，以至于在原生家庭当中留下一些可能不好的回忆。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这种因这种父母偏爱，让我们可能一生都有那种一些不好的记忆。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父母，他们因为不知道以至于赦免他们过去的过犯，也赦免我们可能因着偏爱导致弟兄姐妹之间带来的一些伤害。现在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天父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也不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都是天父所爱的。天父赦免了我们过去的一切的过犯，我们也要学习饶恕人的过犯，特别是在原生家庭当中因父母偏爱带来的一些伤害。所以这是我从这段经文当中就是想到的一点点跟大家分享。约瑟的哥哥们因为他们嫉妒约瑟，然后在他们外出放羊的时候就找着机会想要把约瑟杀了但是那个犹大是老四，他比较仁慈一点，然后劝说其他的哥哥们不要杀约瑟，而是把约瑟卖到埃及做奴隶，让他永不翻身，还可以顺带赚一笔钱。于是哥哥们将约瑟卖了20色克的银子。那后来他们为了要跟父亲有一个合理的交代，然后就他们假装约瑟是被野兽吞吃了在创世纪37章31节到35节说，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的儿子，万一不是。雅各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然后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雅各真的是以为约瑟被野兽吃了，他最爱的儿子没了，他失去约瑟的那种悲痛真的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老年失子可以说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大的悲痛，我们无法去真诚的去体会那个悲伤到底有多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真正懂得。就像我们今天在那个崇拜前我们有一个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讲到，就是他的孩子差一点被别人包走了，他说那种当找不到孩子的时候，真的那个整个人都快属于那种快崩溃的那种。所以我其实当一个像雅各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约瑟又是他最爱的这个儿子，发现他认为他的儿子被野兽吞吃的时候，真的是雅各那种悲痛真的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真正懂得。然后雅各其余的儿女们都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面对如此悲伤的人，我们人任何的安慰都显得是苍白无力的前段时间 一位弟兄他独生的女儿去世了，然后他正说，他说真的是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而活，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唯一能够带给他盼望的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将来死里复活，将来可以在天堂可以再相见。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常有这样的意外发生我们怎样去面对，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当中，我们儿女的生命也不在我们手当中，谁先走也不是我们所说了算，对吗？我们面对人生中的这些悲惨的故事，若没有永生的盼望的话，就只有全然的绝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竭力竭尽全力向我们家人传福音的缘故，不管是向我们的父母，向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是向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能够避免意外的发生，我们不能够阻止生命的意外的结束，但我们却可以有永生的盼望。雅各认为失去爱子约瑟的时候，他大概已经有108岁，等他后来得知约瑟其实没有死，反而在埃及做了宰相，这已经过去了22年。在这漫长的22年当中，我们不知道雅各是怎样度过的，但神让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的是有神美好的计划，他要试炼约瑟。经过约13年，约瑟在埃及在做奴隶，后来在监狱里面那种13年的苦练，神让约瑟就做了埃及的宰相，为的是要拯救埃及全地和他全家脱离7年的大饥荒。当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来到埃及去买粮，然后约瑟就认出他的哥哥们来了，然后约瑟经过一番的测试，确信哥哥们真的是悔改了，约瑟就与哥哥们相认，然后饶恕了哥哥们的恶行。然后约瑟对他们哥哥们说这段话真的是也是非常感人，其实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一个饶恕的功课约瑟是怎样饶恕他哥哥的，你想想他年纪轻轻的17岁的时候就被自己的亲哥哥然后卖到埃及去做奴隶那种经过那么多年，但是约瑟在见到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真的是饶恕了他们的哥哥。然后约瑟对他们哥哥说，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要为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约瑟将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说是神差他来埃及的，神借哥哥们的恶成就了神的拯救计划。然后约瑟也知道这是神，虽然说是哥哥们对他不好，但是他知道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约瑟也饶恕了他们哥哥的恶行。然后当约瑟与他的哥哥们相认之后，约瑟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自己的父亲，就打发自己的弟兄们回去，然后借父亲到埃及来相见在创世纪45章25到28节，于是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哇，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的话，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见他一面。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22年，雅各真的是听到他的儿子们说约瑟还活着并且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雅各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子，他真的是我可以想象他真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他自己最爱的那个儿子竟然还活着，不只是还活着，还在埃及做了宰相。雅各真的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对吗？就像像如果我们认为哪一位然后已经自己所爱的人已经去世了，哪一天说他还活着，那真的是非常震惊的所以雅各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他真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死去22年的心爱的儿子竟然还活着，谁能想到呢？这真的是有种 叫做什么死而复得、死里复生的那种感受。我相信雅各真实的体会到死里复活带来的无比的喜悦和满足。死里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若没有死里复活的话，我们信就是枉然，我们传的也是枉然。但因为基督死里复活了，我们信的人也会死里复活，我们所爱的家人因信耶稣基督也会死里复活。死亡不能把我们永远隔绝，因为我们将来都会死里复活，我们将来都还可以再相见。年纪已经130岁的雅各，他为了见自己所爱的�儿子约瑟，就带领全家70个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了埃及去。快到埃及的时候，雅各就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然后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然后去歌山，然后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几次见了面就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面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今天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这是雅各相隔22年之后见到自己原来以为死去的那位爱子约瑟，现在竟然还活着，现在不只是还活着，还可以在他活着的有生之年还可以见到这位他的这个儿子。他相隔22年，雅各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那个他所爱的儿子约瑟，约瑟也终于见到阔别22年的老父亲。真的他们父子相见的那个场面实在是让人感动万分。我每次带查创世纪的时候，给弟兄姐妹要看那段电影，就讲述的这个就是雅各与约瑟见面的那场景。每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真的是都非常的感动哈。真的是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就是相隔22年就是所爱的儿子终于可以见面。就像我们在经常有时候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他的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对吗？拐走了之后几十年、10年、20年之后，哇，又能够相见的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雅各见到自己儿子的时候，他已经是白发苍苍年纪老迈，而约瑟则是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他的哥哥，他被哥哥卖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青春少年，大概17岁左右，现在却是一个充满智慧、能力、蛮有尊贵权柄荣耀、深得神人喜悦的埃及帝国的宰相。是上帝的恩典让他们父子能够重逢，是上帝的恩典把他们过去的悲伤变成喜乐，把过去的相思变成欢庆。我们虽然没有雅各与约瑟这样的传奇的经历，但是我们这些移民海外的人最大的一个失恋就是我们在国内的父母。今年我们陆陆续续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回国去看望我们在国内的父母家人。我们知道回去一趟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总是努力要回去看望他们每次回去能够看到父母的时候，我相信都是无比的喜悦。虽然说我们回去陪伴他们的时间不是很长，但能够陪伴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父母年纪老迈，不知道还能够陪伴他们多长时间，也许下次回去的时候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对吗？我父亲他因为他有老年痴呆，我最近回去他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感受，我们之间的交流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样就是说很多的话这是令我有些伤感。但是让我宽慰的是我父亲他已经信主，虽然说人已经糊涂了，但是他还知道要去敬拜神。我的母亲身体还好，我每次回去的时候他见到我都是非常的高兴，我就有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我都已经50岁的人了，回到家的时候他还把我当成孩子一样，然后都是照顾我吃然后穿，都是还是像我在小的时候他这样来照顾我。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因为我有3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回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回来一起来团聚，享受大家庭的温暖。当我知道这样的相聚也是神的恩典，对吗？你回去的时候还能够看到父母，还能看到兄弟姐妹，都是神的恩典。 因为总有一天会开始会发现慢慢开始缺少人了。所以我们每次我回去的时候，我都要开家庭会议，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与家人分享福音信息。前几年在疫情前一次回去的时候，开家庭会议的时候，然后我每次跟他们在一起开会啊，我都是被他们批判的对象。然后因为他们不希望我出来当牧师，他说你出来当牧师就像当和尚一样，哪有吃的，对吗？对他们印象中是出来当牧师就是像当和尚一样。那这次我回去，然后又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然后跟他们分享上帝的恩典。我跟他们讲啊，我说你看我出来当牧师已经好几年了哈，好像也没有饿死，然后然后也是所需用的也没有缺乏，虽然说不富足，但是也不缺乏。以前我跟你们说上帝会供应我们，然后他说上帝会给你什么东西给你吃吗？然后说那几年过去了，你看到我现在上帝就是这样供应的，在需要的时候他就及时的然后来供应。所以说上帝就是这样真实存在的，这样真实的来供应我们每日所需的饮食。虽然说不富足，但是也不缺乏。虽然说很忙碌但是有平安。我们今日能够相聚，真的是都是上帝的恩典，算是但是确实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有长久的相聚呢？我就告诉他们，唯有信靠耶稣基督，将来在天上才有永恒的相聚。这是我相信这次回去就是跟他们分享，然后对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触动。他们对基督信仰的态度有所缓和，纷纷表示将来可能会考虑信主，所以感谢主，这次终于有一点点进展。因为以前回去的时候就是他们总是抵触的比较多一点。但另外一个，我这次回去跟家人分享福音的时候，让我有个更深的体会。以前可能都是讲了很多哈，要信主啊，要信主啊，要信主。然后这次我回去的时候，不只是嘴巴跟他们讲，然后这次我更加重了为家人的祷告。因为随着像父母年纪大，弟兄姐妹的年纪也大，然后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时候，或者是家庭有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你就为他们祷告。就是这个是非常，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借着祷告让他们亲身经历上帝的作为。这个是特别是在国内那种环境里面我觉得向家人传福音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就是为家人祷告，有疾病的你为他祷告，求上帝来医治他。有困难挑战，我们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来，让他们借着祷告，让他们当祷告上帝成就我们祷告的时候，让他亲自感受到上帝是真实的，感受到上帝有这样的能力，感受到上帝可以是有这样的帮助。所以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来向家人传福音能帮助他们能够信主。我们都知道向家人传福音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真的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要妥协，我们也不要后退，因为这是最宝贵的信息，这是能够拯救家人进入永生的唯一的道路，这是能够与家人永远相聚的唯一一条途径。另外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尽力传了，但最后家人有没有信，谁不信谁信，这都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我们能做的只是顺服上帝的安排，我们不要抱怨，只有感恩和顺服。回到约瑟与雅各的故事，随着雅各年事已高，离开世界的日子近了。在创世纪48:1-2说，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去。然后有人告诉雅各说，他说请看你的儿子约瑟来到你这里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他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归入自己的名下，并且给他们祝福，这代表约瑟得了双倍的祝福，得到了长子的名分。约瑟得到长子的名分是名至实归，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逆境当中他对神的这样信心，他的坚韧，他在顺境当中对神的那种敬虔和谦卑，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 然后雅各又把他的其他儿子叫到跟前来，一一为他们祝福，然后就把脚收在床上，弃举而死，归到内主那里去了。约瑟就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这是约瑟面对自己的父亲的时候他的情况。面对父亲的去世，约瑟是真的是非常的伤心难过，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约瑟他那种难过的心情。纵然他与父亲雅各一样信靠神，仰望神的应许，有永恒的盼望，但是他还是难以压制控制自己的内心的感情。面对人世间的这种生死离别，我们的伤心难过是正常的。雅各他走完了在世的旅程，他曾经靠着自己的聪明不停地去抓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与人斗，与神摔跤，但最后他完全顺服在上帝面前。雅各他的一生是充满了坎坷，但神最后给他以完美的结局，他所爱的儿子亲自陪伴在他身边离开这个世界，走完被他形容为又少又苦的日子。他没有留恋这个世界，他虽然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亲人，舍不得离开自己所爱的儿子，但他知道自己要往什么地方去，要往那天上美好的地方去。这是雅各他所盼望的。他效法他爷爷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效法他父亲以撒那样的信心，他以耶和华神为他的神，以神的应许为永不落空的盼望。约瑟他舍不得自己亲爱的父亲离世，他们父子重逢在一起的日子只有17年，相对于之前痛苦分别的那22年来讲还是太短，对吗？但我相信神用他与父亲最后相处的那段日子里面补足了过去一切的缺失，医治了他过去一切的这个悲痛。约瑟为父亲去世悲伤，但是他心里面可以得到完全的安慰，神安慰了他的过去，也给他将来的盼望。因为耶和华神是他父亲雅各的神，也是他的神，在神里面他们有永恒的相聚。这是约瑟面对他的父亲雅各去世的时候。在前年的时候我也回去看望过一次父母那时候看见我父亲的那种状况，当时我就跟家人商量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如何安葬的这个问题。这个好像听起来人还在就去谈论怎么安葬的事情，好像听起来有点让人突兀哈。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在加拿大，我不在他们身边，我不知道父亲那种状况什么时候可能突然就离开了，那我不在身边那怎么办，对吗？因为我如果不在身边，这个事情我不讲的话，家人一定会按照家乡的习俗来安葬。当我说我父亲是信主的，我希望我父亲是按照基督徒的方式来安葬。当然这个引起了家人的不同意，然后我们家人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怎么样在那儿争论了半天。我是非常的坚持，我说这个不管怎么样，就是我父亲是信主的一定要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安葬。然后我与家人就是在那儿争论不休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父亲坐在边上，他一直没有说话，他突然开口说话了，他说我要按照基督徒的方式来安葬。好，我就跟家人说，好，你们大家听见了，这是他本人说的，我们尊重本人的意见，感谢神，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真感谢主。这是我们在面对我们家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些非常现实的这些状况，对吗？非常现实的那么我们怎样来去处理这些问题，怎么来去面对亲人的去世，面对真的是只有在神里面才有，真的是才有盼望。这是我今天借着这个雅各与约瑟的这对父子的故事来与大家分享。雅各与约瑟真的他们父子情深，他们过去有痛苦的经历，但是在神里面最后都得到了安慰 和满足。他们虽然经历了分离，但是在神里面他们却有永恒的相聚。盼望雅各与约瑟所信的神也成为我们所信的神，也成为我们家人所信的神。雅各与约瑟所持守的信心也成为我们的信心，也可以成为我们家人的信心。雅各与约瑟的永恒的盼望可以成为我们的盼望，也可以成为我们家人永恒的盼望。人间的亲情固然甜美，但都是短暂的，唯有在天上相聚才是永恒的。这是我想借助这个雅各与约瑟的故事，让我们来去思想我们在地上的我们与我们家人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雅各与约瑟这对父子的感人的故事记在圣经创世纪里面，让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去阅读这么一个美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美的故事过去有痛苦的经历，但后面是有你在掌管这一切。我们感谢你，你是雅各的神，你是约瑟的神。主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面对的这种与亲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主，我们真的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感谢你赐福我们有一个有幸福的家庭，有很好的这个与父母的关系，有孩子的关系，有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都非常爱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这些关系都是非常短暂的，总有一天我们要因着死亡而有分别，而有分开。主，当我们思想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也相当感恩，因为你在圣经里面你赐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将来我们虽然说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都有使你复活的盼望。我们与我们的所爱的家人都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可以在天上有永恒的相聚。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知道如何向我们的家人传扬福音，能够把这美好的这样的信息能够与家人分享。也求你的圣灵能够来开启我们的家人的心，打开他们的心。若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话，主啊，你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的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你也把那永生的盼望来赐给他们。主啊，求主你来怜悯，若没有你的拯救，若没有你的开启他们的心，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到你面前来信靠你。主啊，我们祈求你的怜悯，祈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家人临到我们所爱的家人身上，以至于让他们和我们与我们一样同得这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你求主来怜悯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